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神家里的人。有人形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天路客，我们是在世几十年是寄居的，是外人，是客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可以从以弗所书这本书来去学习一些答案。 每个人就好像一个漂泊的船，当我们累了、倦了，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可以停泊的岸，而这样的一个家啊，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因为家呢，它是一个爱的港湾，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旅途的一个加油站。我们可以在那儿歇息，可以在那边 recharge， 在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与我们同在。 神的应许在诗篇46篇，他这么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这个信仰了，但是我们却好像遭到了不同的这些试探、不同的困难，甚至苦难、死亡。为什么？当我们一旦愿意跟随主了，而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一切呢？ 也许很多的时候，我们目前没有一个答案，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凭着这条信心的路走下去，然后凭着主跟我们的同在和他给我们的这一切的应许，我们可以慢慢来明白他的心意。因为家呢，它是一个温馨而甜蜜的字眼，啊，在家里面我们可以撒娇，也可以打鼾，也可以舒展我们的筋骨，哈，可以栽培我们的志趣。 我们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我们的天性，也可以无拘无束地在那里尽享天伦。我们可以冲破时空的界限，去听到好像儿时的这种欢乐笑声。我们甚至可以倒转时钟，去寻找一个岁月的足迹，这就是家。好，今天的经文呢是记载在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 好吧，我们起来把这三节一起来同声念一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让我们跟你有份，也让我们凭着你的名，我们得以得到这宝贵的救恩。虽然这个救恩是白白得到了，但一点都不便宜，因为是你自己的独生爱子用他的宝血。 把我们每一位重价买赎回来的，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在里面我们可以和睦同居，我们可以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但在这里，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来建造我们的属灵的家。我们在里头也被你来建立，也求你这是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可以了解你的心意。这样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家里的人了。以弗所书呢，第2章，我们看到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不是主后60年到62年的时候，他写了4本叫做《监狱书信》，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4本书？以弗所，还有呢？ 哥罗西，还有腓立比，还有腓利门，你可以想象一个神的仆人，如果说我们真的被关到监牢里面，我们一定是怨声载道，觉得说怎么我自己会被关进来了，在那边心里不平。但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有神的生命，他可以在那种环境里面，他却静下心来想，哎，我在这个希腊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但这些教会到底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怎么样从这些需要里面来启发他去写这些书信的一个动机？所以他在那边，在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没有人搅扰，也没有人要抓他的地方，已经被抓进来了嘛。然后呢，他可以安静的在那边写下这些他跟神 在契机契合里面他所得到的一些心得。好，所以以弗所书就是这样一本书，它的主旨讲的就是神在计划中怎么样来把教会定位，它的一个地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地上要有教会。所以前三章它讲的是一个基本的教义，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蒙召，那蒙召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既然蒙召了，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样跟我们所蒙的恩能够相称。所以从第四章他就讲到了实践和应用。在第二章呢，他有一个主题，他这个主题叫 Made Alive in Christ，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真正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存活。所以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就是那个时候啊，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之间是不能够合在一块的。一方面犹太人是看不起这些外邦人，认为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凭什么也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而外邦人呢，他们是凭着亚伯拉罕的信，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呢虽然没有犹太人的血统，但我们呢也凭着这个信，我们也成为一个应许的儿女。好，所以这是他们没办法去接受的。这里呢，保罗就透过这段经文来让他们了解，其实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只要你能够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跟神和好，来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福音。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好，我们来看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的分别到底是什么。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他被神呼召从乌尔出来，乌尔我们知道，如果你看地图，那是一个半月湾，是一个非常肥沃的一块土地，然后他从那个地方要离开，然后要去哪，他知不知道他要去哪？他不知道，他去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但他就凭着信能够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去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而且呢，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是住在帐篷里面，也就是说他们随时都是要搬迁的，是要迁徙的。好，是这样一个环境。所以他这么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呢是外人，是寄居的。诗篇里面他也这么说，我在你们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和我列祖一样。好，这是兄弟今年八月到这个大西北的地方，我们是从乌鲁木齐那边坐火车到北屯，北屯呢再上去到那个喀拉斯湖，在路上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这些的帐篷，有人叫做蒙古包，但他们当地人他说这不是蒙古包，那我也看不出来到底跟蒙古包有什么不同。好，所以这些你可以发现它很容易搭建，但是呢也很容易随时的可以拆开然后带着走。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会被称为叫天路客呢？好，我们来看这样一段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读约翰福音，你记不记得有这样一段经文，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有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而且在那边你不必交 property tax。 所以大家刚刚交了第一期的 property tax， 所以他那个地方呢是好的无比的，在那里面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悲伤，没有疼痛。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所向往的地方，那叫更美的家乡。好，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开头他就讲信，他说信是什么呢？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你所希望的是你能够有把握，你还没看到发生的事，但是你肯定它会发生。好，这就是信。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信心之路。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我们呢在世上也是每个人有数十年之久，但我们在世上呢是一个外人和客旅，就像一个漂泊不定的船一样，但我们的尽头却是一个主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那更美的家乡，也就是我们所向往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昨天晚上我们在哀家团契，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分享。我们知道12月6号有一件很大的事发生了，大家还知道吧？就是美国透过这个川普总统，他第一个承认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所以他准备把他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移到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这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挺严重的事，但是这个影响却非常的深具。如果你去追踪这些新闻报道的话，你会发现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想象都出来了。哎，是不是这个时候是已经准备好以色列人可以盖第三个圣殿了？是不是阿米提多顿大战要发生了？是不是就以色列跟这个以巴这边的这个和谈，他们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又要开始这样冲突了？所以很多很多这些想象都发生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耶路撒冷来祷告，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做的。我们现在往那边去呢，我们是一个高铁的直通车，我们且叫做是天国号吧。好，所以在你进这个火车的时候呢，他这里就有一个服务员来招待你，他说进入各位旅客平安喜乐，欢迎你乘坐基督号的列车，但是有三样东西你不要带上去，你的血气、怒气、火气要留在下面，然后呢你也不要带你的忧愁、烦恼、不饶恕人、苦毒这些东西上车，然后呢上车以后你显露你的微笑坐好，然后系好安全带。我们经过的站名呢，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终点站就是永生。在那儿呢，你不需要带任何的行李，你的银行卡、你的这个房产证，在终点站呢应有尽有，都给您准备好了。所以祝各位客旅呢，你们一路上以马内利，恩上加恩啊，福杯满溢。所以这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坐天路客所搭的这个列车。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神家里的人的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是与圣徒同国。那到底谁是圣徒？圣徒就是你我被主耶稣主血所宝血所买回来的这些人，我们都称为圣徒，因为我们是从世界中已经分别出来的，所谓叫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怎么样来跟这些圣徒能够同国呢？好，在彼得前书2章9节这里讲到了，我们呢因为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位，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祭司的地位。祭司在旧约是干什么的？是要侍奉，是要带敬拜的。所以呢我们先要让自己呢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然后呢我们就完全属于神的这个儿女，神的子民。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去传福音，做一个传道的人。好，所以从这里呢彼得前书2章9节讲到了我们怎么样在彼此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被神拣选是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来到至圣所，我们来呼称这位神叫阿巴父。好，阿巴父是亚兰文，是表示我们跟神的一种关系的一种亲密性。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是从世界中所分别出来的每一位圣徒。好，那与圣徒同国啊，这个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好，在我们刚刚读经的这个前面那一段他讲得很清楚，这里讲到了我们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样一个人呢就可以成就一种和睦，然后透过十字架呢我们也一起跟神来和好，而和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把我们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来去影响另外的生命。我们本来是一个被接上的一种野橄榄枝子的一个外邦人，但是凭着亚伯拉罕的信，我们凭着应许我们得救了， 所以我们跟这些原来的犹太人，他们被称为叫本树的枝子呢，我们就一块儿可以成就了神让我们所得的这样一个和睦。接着呢，我们就是要传一个十字架的福音，让众人也都可以来跟神来和好。那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做成一个传道的人。好，所以我们来看成为神家的人，他的基础是什么？第一个，他就说被建造。为什么我们要被神建造？我们信了主啊，每个礼拜好好的做礼拜、读经、祷告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经过神来建造我们？好，这里有讲到他的一个原因。在耶利米书31章，好，一开始他就这么讲，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因此呢，我以慈爱吸引你们。”他说：“我要建立你，你呢就被再建立。”所以，他所爱的，他不但要管教，他也要建立，就是这个意思。基督教到底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我们常常听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排斥或者是不接受，他的理由总是：“哎呀，所有的宗教，全世界都一样的，就是劝人这个行善，做好事，积功德，对吧？对不对？”还对，不对，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很大的不同点，就在这节经文里面。很多的时候，人为了要求平安，为了心里面没有平安，他想要去找真理，去找这位神，所谓他们的神，所以他们想要去摸索，去找这位神。但基督徒，我们的这个得到的这个救恩呢，却是倒过来的，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他爱你爱我，他来主动来寻找世上的人，结果呢，找到了你，也找到了我，我们就被拣选，被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是神主动，我们是被动来去得到这个救恩的。这是基督教跟别的不一样。那为什么他要来找我们？因为他爱世人，他希望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他的心愿。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趁着日子满足前面，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把我们自己得的这个救恩，去让我们最亲爱的人知道，让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爱我们，他也管教我们，他建立我们，那我们也被他建立。那为什么他说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呢？在路加福音他这么说，他说神用智慧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儿去，有的呢他们要被杀害，有的呢他们要被逼迫。那如果他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派这些先知使徒都会遭到这种下场，为什么他还要派？好，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答案。什么叫先知？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他来传达对列国、对末世的一个审判，也来预言神的拯救和安慰怎么样临到我们身上。使徒是什么呢？使徒就是神的一个跟随者，他们曾经见证过主的复活，他们也跟着神来学习这样一个福音的内容，然后呢他们就被主差派去传神的福音。好，所以从先知和使徒身上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两个都是神的仆人，他们不但是神的智者，他们也是随时准备为神殉道的神的仆人。所以透过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学到圣经里面的内容。好，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大部分都是这些先知所写下来的东西，等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后，新约啊，就是这些使徒他们凭着跟随主来去看到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记载了新约。所以这里说先知和使徒的根基，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本圣经，因为这本宝贵的圣经里面记载了他们所有的事迹，只要我们去读，我们就获益。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啊3:5他也这么说，他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奥秘。什么叫奥秘呢？就是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凭着悟性，我们去理解到神的心意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好像一个帮一下那个灯一亮啊，你就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读同一段圣经，你今天读跟你上次读 你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亮光，有没有？一定有这种经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灵命在慢慢成长，当你灵命成长到一个阶段，你就会看出这些属灵的含义，这就叫奥秘。所以呢，他说是借着圣灵来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所以在3500年前，在2000年前，他启示了这些先知和使徒，写下了这些东西。同样的灵，今天他也可以来启示你和我，来去了解神的心意。阿们。好，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去读得懂圣经，然后明白神的旨意和他的心意，然后我们从听到到悟道，从悟道到明道，然后呢起要行道。我们真正得到一个好处的时候，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学的能够做出来啊，这也是我们明年度的这个新的一个我们的标杆，就是起要行道。好，那这里以弗所书4章他又讲了，他说他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有的人做使徒，有的人做先知，有的是传福音的，也有牧师和教师。好，所以使徒和先知呢，他被归在同一类的恩赐里头。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发现他有36个不同的作者，他们透过这个新旧约来记载，用3方面来帮助我们。好，第一个，他来启示圣经的内容，也就是 revelation。 第二个，他是默示，透过我们的悟性和我们去学习的方法 inspiration， 让我们可以得到。第三个呢，就是 illustration， 就是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这种丰富和它的内涵。好，然后我们每一个神家人从这儿学到以后呢，我们就进一步要去谨守来遵循神的诫命，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跟他有份，我们也可以从学习上面来得到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你学的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把它行出来。阿们。好，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神要透过基督成为一个房角石来去建造我们呢？好，我们可以看到诗篇也好，马太福音也好，都讲到了这叫房角石。因为在当时他们建造房子的时候，如果你到以色列路上去看，他们就是很多的那种大石块，他那种大石块是在这个迦南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很大很大的一块，一块一块的砌上去的，所以他要有一块最好的放在最底下，就是把地基把它打稳了，那个基础稳了以后呢，你往上盖，盖得很高的时候呢，你就不至于这个倒塌。好，所以它叫做头块石头，也就是一个奠基的一个房角石。这里用来形容什么？形容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的拯救实际是成就在耶稣成为这头块的石头房角石的基础上，我们的救恩就在上面被建立。好，然后这里也讲到了耶稣基督，他这块房角石他不但成了你我的一个拯救，他也把这样一个神的国度赐给所有可以结果子的子民，也就是你和我。那你问我到底结什么果子呢？有3个果子。第一个叫圣灵的果子，也就是加太书里面的5章22-23节讲到了这个圣灵的9果。第二个就是工作的果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职场上面，我们怎么样凭着我们的职场来去表现出我们是与众人不同的。好，第三个呢就是福音的果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传道的人，把这样一个福音能够传出去。好，那我们来看神家里人他到底有哪些特点呢？好，21节他这么说，各房告他来联络得合适，然后建成主的圣殿。也许原来我们每一个人被主建立以后，我们居然成为主的圣殿了。如果你去找这个圣殿这个字挺有意思的，从旧约啊看到会幕啊，这个怎么样建会幕，然后带着会幕跑，然后呢到建这个圣殿3次建殿，然后再来就是有会所，现在的犹太人聚会地方叫 synagogue， 然后到我们这边的 church 教堂，你去看到启示录，你会发现他说他在这个圣殿里面呢，他怎么样，他没有这个圣殿了，他那个圣殿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变成人变成这个圣殿，也就是说有神的子民跟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圣殿，就是从一个有形的而变成一个无形的，从一个空洞的变成一个实际的。好，所以这就是圣殿。好，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他这么讲，他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长进，要跟耶稣连结，然后呢我们肢体之间虽然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联络合适，然后呢来发挥彼此的恩赐，来在侍奉里面我们慢慢的来学习，让我们的灵命来成长，同时呢我们也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彼此的建造。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设立长老、执事、牧师、传道、行政同工等等，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事要 cover， 要牧养、要教导、要有团契分享、要有关怀、要有接待、要有财传宣教等等，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怎么样来彼此互补，也可以彼此来兼容。而我们的教会呢，感谢主，我们有六位长老、16位执事、3位牧师、2位传道，还有2位行政同工，我们呢也一起在侍奉里面我们学习来长进。当我们能够成熟来建立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自个儿呢也被神在建立中。阿们。好，愿许。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子来去被建造，我们虽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呢我们因为同为肢体，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眼，有人做口，所以呢 unity not uniformity。 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工，然后呢我们的 unity 是建立在 diversity 里面。好，所以我们在义中可以求同，所以我们神家里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的就是彼此来配搭服侍，一起来承担责任，来建立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的来去兴旺主的福音，这就是你我的一个职责。好，所以这里的我们看到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这样呢我们就会被建造成为一个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所以在彼得前书他这里讲到了主是一个活石，那我们所拣选的神的儿女每一个人也会像主一样成为一个活石。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教会其实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当我们高举神和高举神的话的时候呢，圣灵呢就会来刚强我们，然后他就会透过一个内心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活石，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明白主的爱，一起来接受牧养，接受装备，因为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是全民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服事的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被造就。所以这是一个和睦同居的一个好处。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教会？教会呢就是从世界中把我们每一个挑出来以后，跟世界分别了，让我们归耶和华为圣了，我们成为的一个群体。寇监督他是在40年前他建立了基督之家，他选了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呢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在提前3章15节，他说这家呢就是有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湾区有7个教会，在洛杉矶有2个教会，在台北那边呢也有这个5个教会，我们每一个教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注重神的话语，我们怎样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然后透过这些领受让我们可以得到造就。神没有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离群所居，而是在地上呢他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所以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呢我们彼此扶持，来造就，来勉励，所以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在里面我们就可以长大成人，因为我们是跟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被建造，一起来成长。那教会到底有什么功能呢？第一个， 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然后学习怎么样把你所明白的把它讲出来表达出来。大家都吃过汤圆对吧？有没有人用茶壶来吃汤圆的？把汤圆放在茶壶里叫做有货倒不出。好，你们不会这样做吧？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我们所知道的去表达出来，让别人也可以知道，这是需要来操练的。第二个呢，我们读经贵重于应用和实践，也就是我们先被神改变我们的生命，透过这个被改变的生命，然后做一个见证的生活，去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从我们最爱的人开始，然后我们的同事同学好朋友一起推广出去，让他们也可以顺服这样真理的道。因为我们要传的是一个生命之道。什么叫生命之道？也就是用生命改变另外一个生命的道。好，所以我们自己要先做到，透过我们的被神改变，你就可以去为他祷告，让神也来同样的来改变他。所以透过一个省察一个洁净的功夫，让我们的心思意念真能够导正，让我们所想的所想做的都放在神的手里面，让他来去导正我们，那我们就可以用爱心和良知来活出这样一个生命之道。好，怎么样活出生命之道呢？从三个方法。好，这是周学信老师他在2005年帮助我们一年的时间，他所教导我们的。他说第一个叫更新，就是从心里面来耕作，就是个人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还有你信仰的扎根的一个功夫。第二个更新，就是你怎么样来生命更新，怎么样来透过我们参加侍奉，然后让我们从里面被主来更新，也透过一个积极的参与，让我们的灵命可以被长进。然后呢，就是同心，我们需要去兴旺福音，但我们先要彼此同心。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会友，我们要配合我们长老、执事、牧师、传道一起来去为主做见证，来领人归主。因为只有这样同心合意，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兴旺主的福音。好，教会呢有七个标杆。第一个就是要造就门徒来去持守真道。然后我们教会感谢主有很多的团契，不同的团契有不同的功能，我们每个礼拜聚会，然后在里面我们彼此交通来见证主的恩典。然后我们的祷告会也非常重要，每一件事工都应该从跪在那边祷告开始。当我们有一个尊主伟大的心，神就会成就我们，而且他是一位创始成终的神，他开始了他一定会带我们去完成。阿们。我们愿意奉献，但我们要凭着一颗爱主的心去奉献，让我们做一个好的忠心的管家。事实上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学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务，好，一切都是神赏赐的。就像保罗说，我没什么可夸的，因为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所以我们只是一个 housekeeper， 是一个管家。那你怎么样去好好的去管理你的财务呢？就是从你所学习的圣经里面来去做。我们来敬拜真神，在里面我们有敬拜、赞美，有喜乐的，我们也去传这样一个生命之道来荣神益人。好，我们也学习每一个人都准备一个3分钟的个人的见证，常常把握一个机会呢，你就可以透过你自己的见证来去传这样一个福音。寇监督他用了20句话来去讲到我们共信之道是内容是什么。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20句话，很简单的。好，宇宙万物始于神造，始祖悖逆，陷人于罪，若不流血，罪不得赦，人靠自己不能得救，唯信基督乃得永生。主为神子，同你所生，死于十架，代人受刑，死后复活，使人称义。我很喜欢听寇监督的道，很可惜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没机会听他的道，真的很平易近人。他是一个学哲学的一个教授，但他把福音真的中国化了，把它平民化了，他 他让福音让我们去理解他，而不是带着一种有色的眼光去看啊，觉得这是洋教，他把它真的把它福音化，让它我们可以生活化去了解，很简单的来去了解这样福音的内容啊。然后还有一句，就是升天赐灵，导人成圣。然后呢，主再来的时候，他就会接你我，然后让我们可以共享在天上的荣耀。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用很简洁的这个字句啊，二十句来去表达一个我们所相信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这二十句。为什么你要来基督之家？我们知道湾区算一算大概有200多个教会，那为什么我们欢迎你来呢？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可取处。好，我们有神可拜，我们有道可听，我们有灵可感，我们有功可做，在这儿呢我们也有恩可蒙。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啊，来颂赞主，在灵里面得到释放，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也看重讲台的信息，来领受生命之道，来传讲这个生命之道。我们也推动祷告操练，我们每个人有灵修跟属有灵交，然后我们也教导怎么样来在灵里面跟主讲交。我们也有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也造就同工，然后让他们学习怎么加入侍奉。其实基督家就是鼓励家家侍奉，人人侍奉，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从侍奉里面我们的灵命才能够真正的来提升来成长。我们也透过关怀这些会友的需要，然后为主做见证，来去落实这样一个彼此接纳和关怀的一个工作。一个关怀的工作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分享神的爱。当您真的得到了神的爱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很自在的去把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来去见证出来。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去见证，不能去讲出来的时候，也许我们自己还没真的得到，也许我们得的还不够，就这个理。所以我们要透过我们去行，然后我们才能真的去感悟到我们真的得着了，也因为只有你真正得着了，你才能够拿得出来。阿们。好，感谢主。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照片，这是寇监督那时候我们在88年去 Squawbelly 的这个一个联合的退休会，我们回来的路上，我们带他们回来，然后在路上寇监督就说，哇，这个风景很漂亮，我们下来照张相吧，然后我们就跟他照了。所以这个是将近30几年的事。好，好，这是89年我们跟这个唐佑植牧师，我们那时候退休会是在 St. Louis Obispo 那个 State University。 这个呢是在1997年到2001年沈牧师在我们这边帮忙的时候，他的这个女公子跟他的女婿啊，在这边也帮助我们很多，大家还记得吧？这 Uncle Simon 还有 Auntie Betty， 这里还有一个 Auntie， 你们看出来了没有？叫 Auntie Jackie， 好年轻哈、哦！那时候他们还在工人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然后这是刘义仁弟兄啊，他是斯坦福的这个电机博士，然后他在那边啊。好像听说只有斯坦福的校友才能借这个教堂，然后我们也去那边去参加他的婚礼。我们是92年搬到这个教会来的，那时候啊，这边是 Assembly of God， 这是另外一个美国教会啊，比较破烂的。你看那前那个最里面那个房子，就是以前我们这个主日学上课的地方，我们还有很多的帐篷在那边上。所以我们在04年呢，我们就筹资来去盖了教育楼啊，就是那边我们上课的地方，还有多功能厅，好，所以这是04年花了1年的时间，我们把这个盖出来的。好，很多的时候你们发现，我们过去2年，我们好像这些 baby 这个 baby room 里面都空了，有没有？但是很感谢，真的是这2年呢，主又赐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新生儿。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新生命团契，现在据说已经有8-9个 baby 了，很感谢神，增养众多。 好，这是今年我们磐石团体去露营，我们有一个旷野的敬拜在那边的一个聚会。好，这是上个月灵星团体的感恩节聚餐，然后这一次来的人特别多，你没发现这里面很多很多都是很年轻的面孔，他们都是90后甚至00后的，所以很感谢神。我们知道在中国国内现在出来读书不只是学生，这个读了学士然后出来读硕士博士，有很多甚至高中生初中生他们就出来了。好，所以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第三堂的聚会，主要的就是让他们透过礼拜六晚上好可以来这边来学习来敬拜。好，寇监督呢，他是在78年4月20号在旧金山湾区建立的三个教会，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家、二家、三家。好，所以明年2018年是多少年了？40年了。所以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他常常讲了一句话，我一直还记得。他说 ：“No vision, no burden. No burden, no work.” 这什么意思呢？没有意向，我们就没有负担；而你没有负担呢，你就没办法真的去做主的工。好，所以我们常常要从意向开始去明白神的心意，明白这是不是神让我去走的这条路，是不是神让我去学习的这条路。好，所以从这里我们产生了负担，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要做的工作交在神的手里，让他来带领我们来做。这是他老人家在93年归天家的时候给我们的勉励，从两点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个就是容神一人来广传恩惠福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在主里面的信靠和顺服，这样我们才可以一起来去共建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希望用这两句话我们彼此来去共勉。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所学的，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神家里的人，因为我们不再做客旅，我们是与圣徒同国了，而我们的基础呢是被建造在圣经上，也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头块的房角石，这样我们的基础就可以稳扎稳打。第三个，我们的特质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虽然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可以彼此联络来合适，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属灵的家。我们自己呢，因为内住的圣灵也来帮助我们彼此的建造，来被神建造。好，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40年前感动了寇监督，他有这样一个意向，他愿意在这样一个旧金山湾区来建立你的教会。也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从3家变成现在的7个教会，也每个教会都能够秉持原来的共信之道，也秉持的基督做我们家之主，来去执行你的大使命，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去兴旺福音，也帮助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家，在里面我们可以分享主的爱，我们可以为主做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里面能够长大成人，能够让我们的灵命在里面成长，我们可以愿意为被你来建立，我们也愿意来建造我们，我们也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